请大家翻开手中的圣经到雅各书。雅各书，雅各书是在新约相对比较后面的位置，在希伯来书的后面。那今天我们暂停创世纪的这个系列，然后进入到新约的一卷书信，因为不会做更多 样式菜的牧师不是一个好厨子，对吧？所以我们讲创世纪讲了时间有点久了，我们已经 讲了差不多两年了，可能大家审美有些疲劳了，对吧？都一直都是这个叙事类的这个故事，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所以那我们需要给大家 调一下这个属灵的饮食，需要 加进去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们暂当然我们创世纪会继续回来讲，所以不要担心。然后我们先回到这个雅各书。雅各书是一卷非常奇特的书信，它跟保罗书信有很多的不一样，那我们一会儿会简单的介绍一下。所以我们先来一同来阅读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一段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所以翻开之后由我来读，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散住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得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着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里。刚才我提到了雅各书是一卷非常奇特的书信，因为这封书信跟我们新约当中所看到的其他的保罗的书信有一些区别。这封书信是我们被称之为叫做大公书信，或者叫做普遍书信、普遍性书信。什么意思呢？意思是指说保罗很多的书信是写给一些具体的人，一些具体的教会，比如说保罗写信给罗马的教会，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有一些具体的读者，或者是写给个人，比如说写给提摩太。但是雅各所写的这封信是一封大公书信，雅各没有具体告诉说这个收信的人到底是谁，这意味着这是一封公开信，你今天看网上有时候一些机构啊，一些个人会发这种公开信，他没说这信写给谁的，反正所有人都可以看。那雅各书是这样一封公开信。那和所有的书信一样，这封书信是期待他的读者一口气读完的，所以你们回家有的时候可以简单的尝试一下，对吧？很短的一封信，所以你可以一口气把它读完，看看雅各到底都在说什么。那雅各到底是谁呢？这个作者是耶稣的兄弟。当时雅各是在耶路撒冷教会里面的一个领袖，在《使徒行传》里面， 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称雅各是当时教会的三大柱石之一，对吧？形容有雅各、有约翰、有彼得。那按照当时的第一世纪的考古的证据，和这个主要是史学的见证，雅各是公元62年在耶路撒冷被犹太人用石头打死的。所以如果这封书信的作者是雅各本人的话，那么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这封书信是什么时候写的？是公元62年之前，对吧？是雅各死之前写的。那收信的对象是谁？雅各说是散住在12支派之人的安。那这个散住这个词告诉我们一个历史背景，那就是雅各写这封书信的时候，这些人他们当时不在耶路撒冷。那如果你熟悉了解圣经，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会注意到，在《使徒行传》记录了一件，耶路撒冷遭遇的大逼迫。当时在五旬节之后，彼得讲完道，耶路撒冷有3000人信主，所以耶路撒冷的教会建立起来了，很兴旺。但是到了《使徒行传》的第6章、第11章，犹太人开始逼迫耶路撒冷的教会。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就是斯提凡被石头打死，而这个事件导致了当时耶路撒冷教会的很多信徒开始四散逃跑了，他们离开了耶路撒冷，他们回到 家里面去了。所以很有可能雅各写这封书信的历史背景就是斯提凡遇害之后，耶路撒冷的教会人口四散，然后他作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写信给这些散住的这些他的信徒。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封雅各书很可能是初代教会最早的一封书信，它的书成的年代应该远远的早于保罗书信的年代。你知道当时斯蒂凡受害的时候，保罗还没有信主，所以保罗写信的时候大概应该是在60年代以后的这个时间。所以呢，这是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历史的背景。那么我们需要知道雅各写这封信的历史背景告诉了我们整个这封书信的主题。这封书信有的时候被称之为叫做新约的智慧书，雅各在这里面经常提到这个智慧这个概念。而智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智慧与律法不同，但是智慧又与律法有关系。一个有智慧的人和一个严格按照规范做事的人是有不一样的，但是同时他又不会违背上帝的律法。所以智慧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对上帝的律法的要求在具体的环境下正确的使用。智慧是能够看到这个世界，然后并且怀着一颗虔诚敬畏的心遵行上帝律法在这个世上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智慧的写作往往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那就是苦难的主题。在苦难当中如何继续坚定地倚靠神，继续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这个是雅各书的一个重要的主题。所以我们今天要来一同思想雅各书。我们首先要来看雅各书一上来这段所要处理的一个核心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就是这些初代的信徒，他们和我们今天一样，他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现实当中。这个现实是什么呢？这个现实就是他们生活在百般的试炼当中，他们生活当中充满着苦难，这是我们首先要来看的。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雅各对这些信徒他们的劝勉。雅各说你们要喜乐，你们在苦难当中要喜乐。而到底怎么喜乐，为什么要喜乐，这个喜乐到底从何而来，这是我们第二个要看的。 然后最后我们要来看的是这个喜乐的来源，这个喜乐真正的在面对苦难能够产生喜乐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这个智慧到底从何而来。我们要来看的这个智慧是在信靠上帝的福音，信靠耶稣基督而来的。所以我们先从第一点来看，先来看雅各给我们呈现的当时这些信徒他们所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现实。这个现实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在五旬节听到了保罗，对吧，这个雄韬伟略的一篇讲道，然后他们信主，他们相信耶稣基督就是上帝所预定差派来的这位弥赛亚拯救者，然后他们开始在耶路撒冷聚集，他们听使徒的教训，他们掰饼，他们彼此团契，他们生活的，对吧，一片祥和，他们变卖自己所有的，然后在一起共同的生活。然而他们这个好景不长，他们遇到了强烈的逼迫，这些逼迫是来自于他们的亲人，他们的朋友，他们身边熟识的人，他们都是犹太人的这个同胞。而最不幸的这件事情发生了，那就是当时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位执事斯提凡在一场辩论当中，神学辩论当中被当众用石头打死，对吧？你可以想象一下这对他们的冲击是有多大。今天你来到教会，你作为基督徒，对吧，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今天去教会，结果我们教会的一名执事就是因为传福音，出去在大街上传福音，结果就死在那儿了。你可以想象一下，这对于他们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个冲击。那意味着如果今天你再跑出去跟别人说你是一个基督徒，那你可能也会有生命危险。今天我们在北美，我们已经很难去体会经历这种因着信仰而遭受逼迫的这种现实，但是我们在很多地方的弟兄姐妹他们有这样的经历，特别是在中国大陆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刚刚离开中国大陆的弟兄姐妹，你们去可以去问问他们，人都可能没有那么直接的杀身之祸，可能没有直接上来直接拿个枪指着你的脑袋，没有直接像斯提凡一样被石头直接打死，但是你可能被关到监狱里去，对吧？你可能会受到折磨等等。我们听到很多这样的，我们弟兄姐妹遭遇这样的经历。所以雅各恰恰就是写信给这些人，这是雅各所面对的一个最艰巨的，作为教会领袖，作为耶路撒冷三大柱石之一的雅各，他所面对的巨大的教牧的挑战。我应该如何牧养这些弟兄姐妹？有很多犹太人就说，哎呀，信个耶稣怎么这么多苦难，我没有信耶稣的话，我很好跟我的家人跟我的朋友在一起，对吧，好不容易来耶路撒冷过个节，还记得当时耶路撒冷教会建立的时候是在五旬节的场合，对不对，所有的这些犹太各地的这些人他们聚集在耶路撒冷是一个庆祝的场合，对吧，他是很开心的，大家吃喝，对吧，然后逛各种庙会，对吧，当然可能当时在耶路撒冷没有庙会，反正就是有很多这种文化的活动，那很开心，大家在一起聚聚，有一些 社交活动，这不挺好的吗？结果我信了耶稣之后，我天天得躲着，我天天不敢跟别人说话了，对吧，我跟我七大姑八大姨一说我信耶稣了，哎呦，我可担心他们下明天把警察带到家里来把我 逮走了，对吧，我这何苦呢？所以很多的犹太人他们四散回到自己老家之后怎么样呢，他们就离开了信仰，他们就离弃了他们的信仰，他们就说，哎呀，信耶稣太难了，信耶稣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好处，所以我就不信了。所以这是雅各所面，所以雅各说，你们不要心怀二意，对吧，你们不要 这个好像风吹草动，对吧？好像今天啊，听着这个彼得讲了一篇道，哇，信耶稣了啊，信的可快。然后遇到点苦难了，哎呀，不信了，不信了。所以你注意到雅各在里面所说的这些，所形容的这些，都是当时他所面对的这些教牧的挑战。因此，雅各在告诉这些信徒，你们的要经历苦难，你们信耶稣，你们想做基督徒，好，你们想好了，你们预备好了，做基督徒是要受苦的，做基督徒你们要遭遇百般的试炼。雅各说的不是一星半点的试炼，百般的试炼，各种各样的稀奇古怪的花样百出的试炼。而弟兄姐妹们，这对于今天的我们也是一样。或许我们历史，对吧，我们的历史环境，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会发生变化，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强烈的遇到逼迫，但是所以这也造就了今天在北美盛行的这种我们被称之为叫做成功神学 Prosperity Gospel， 成功神学的兴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感觉到信仰很轻松，信仰的环境很轻松。所以我经常有的时候而从这个有一些压力的环境出来的信徒，对吧，我一般都会提醒你，你要小心了，对吧？很多人这来到美国觉得，哎，做基督徒来到美国，这个是信仰很轻松的地方，对吧？所以我要躲避，这是人的本能，对吧？我们都要躲避这些外在的压力，这是很正常的，对吧？但是我要提醒你，我每一个跟我聊过的人，我基本上都会提醒他们，来到美国宽松的信仰环境对你的灵命不一定是一个有帮助的事情。也许你在有压力的情况下你还信得很认真，对吧，你还很虔诚，对吧，你发现来到美国过了一年，头一年还行，头两年还 OK， 到第三年你看吧，开始信仰开始滑坡。为什么呢？因为 外在没有压力，因为外在没有压力了，信仰不用付代价了，感觉可有可无了，对吧，无所谓了，反正信个耶稣也就这么回事，对吧。所以这也是雅各所面对的这个挑战。雅各说，这就是成功神学 所兴起的这样的一个语境，是这种成功神学会宣扬说，只要你信耶稣，你信耶稣的目的，对吧，是为了让你的生活变得更美好。你如果信心足够强大，那么你就不会有任何的困难，你就不会有任何的烦恼，你就不会有任何的苦难。所以你的生活如果有困难，如果有苦难，那么就意味着你的信心不够强大。这个是只有在美国，只有在这种信仰没有压力的情况下才会生发出来的一种神学思想。你在初代的教会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雅各绝对不会相信这一点，说只要是你要遇到点困难了，那么就说明你的信心不够。雅各说，那完了，那我们这耶路撒冷这些人全都信心不够啊，我们天天被石头打的都是信心不够是吗？不，雅各说你，所以我们需要回到雅各书，这也是为什么我要重新讲雅各书，对吧？你们可能 有一些对吧，一开始从一开始来因为教会你们听了我讲雅各书，雅各书太重要了，雅各书是我们今天治愈北美教会成功神学的良药啊。雅各告诉我们，在这个世上你做基督徒一定会有百般的试炼，有外在的，有这些逼迫，也可能没有逼迫的时候你也有试炼，你可能是内在的，你可能经历你自己的罪，你可能经历你的试探，你所经历的试探，你可能会经历疾病，经历其他人的罪在你的身上造成的伤害和冒犯，甚至你可能会经历你的人生很无聊这件事情，对吧？今天有很多人是经历这个，我的人生找不到意义， 我的人生活得很无聊，我要去人生要看看大千世界，我要经历一些让我的灵魂能够产生波澜的一些事情的，我要从这高空跳伞，我要去探索这个世界，对吧？好叫我能够有这种 fulfilling， 对吧？能叫我有这种满足感，让我的人生没有荒废啊！这也是一种试炼，这也是一种试探。雅各说：“基督徒，你的人生是艰难的。你现在正在经历什么艰难？”或许你的艰难，你每天装作是一个，就每天挤着笑容，对吧？但是在你的灵魂深处，你知道，你作为基督徒，你正在经历一些让你感到很艰难的事情。而不论那是什么，雅各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如何回应，我们应该如何回应这些百般的试炼。雅各说，第二节说，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要以为大喜乐，要以为大喜乐，要把这苦难当作是喜乐。什么是喜乐？什么是喜乐？喜乐不是积极的心态。雅各在这里面说的并不是说，好了，你要有一个做人要有一个心态，你要时刻保持你的正能量，你要时刻兼顾你的这种是吧，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这种心态的。不，这不是真正圣经所说的喜乐。雅各说，你要把这个试炼本身当作是喜乐。注意到雅各并不是说没有试炼的时候你可以喜乐，你可以熬过这个阶段，你可以忍耐等候这个阶段过了，你就可以喜乐了。不，雅各说，这个试炼本身把它当作是喜乐。哇，这个是一个很要命的一件事情。你说我可以苦中作乐，我可以对吧，咬咬牙我挺过去，这个阶段很艰难，对吧？这段人生的经历很痛苦，但是只要过去了，前途是一片光明，我可以因为这个事儿喜乐。那这是什么？这是把这个苦难的消失当作是你喜乐的源头，对不对？这个苦难总有一天会过去的，所以我可以喜乐。但是雅各说的不是这个，雅各说的是你要把这个试炼本身当作是喜乐的。那为什么我可以把本身是苦的东西当作是甜的呢？雅各说，第三节说，因为知道。你说王一牧师讲到都是不讲完整的句子的吗？都是一个字一个字讲的吗？雅各告诉你，你必须知道一些事情，你才能够真的把那个试炼当作喜乐。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必须经历一种思想上的改变，我们必须获得一种全新的视角。而这种全新的视角，这种知识，就是雅各所说的智慧。你必须有智慧，你才能够看到那个真正的喜乐。就跟今天你讲的吧，我有的时候会用这个财务上的一些例子，当然这个是圣经给你的例子，对吧？你看耶稣经常用这些什么财主啊，什么这些管家啊，什么欠债啊，什么这些来当做比喻。来，让我也给你举一个例子，同样是面对，对吧，美股大跌，有一种人的视角就是悲观的，哎呀，跌成这样了，可受不了了，这都赔光了，对吧？但是有另外一种人能把这样的苦难当作是喜乐，他看到说，嘿， 赚钱的机会来了啊。所以为什么智慧不一样，用的智慧不一样，用的视角不一样，知道的东西不一样，所以他看待同样的一件事情他有不一样的理解。这就是雅各所说的，当你获得来自上帝的智慧的时候，你就会把你人生当中所经历的一切的苦难视为是喜乐的源泉。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这苦难是上帝对我信心的试炼，而不是上帝对我罪的惩罚。因为这苦难是上帝对我信心的试炼，而不是对我的罪的刑罚。所以因此我不必心怀二意，对吧？为什么？因为如果我把我人生经历的所有的苦难都当作是上帝对我不喜悦、对我的刑罚的话，那么我干嘛信耶稣？我信两个月，如果这事儿不好用的话，我就换一个，对吧？就 quit 了。但是如果我知道我所经历的这一切是上帝在试炼我的信心，而且当我的信心经历过了这个试炼之后，我的信心就会变得更加坚固。那么你想不想要让你的信心变得更加坚固呢？当然想。所以当试炼来的时候，你说哈利路亚，我的信心又可以变得更坚固了。你喜不喜乐了？你就变得喜乐了，对不对？因为你的视角不一样了。所以雅各在这里面告诉了我们，获得这种喜乐的方式是通过知道，是通过这种智慧。而雅各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有两种智慧，这是整个雅各书的核心。这个最后是雅各在第三章把这个事儿明白的说了出来，但是在这儿雅各已经暗含了。在第三章的时候，雅各说这世上有两种智慧，一种智慧是从天上来的智慧，一种智慧是从地上来的智慧。那雅各在这儿其实也已经暗含了这两种智慧的区分，那就是那个属地的智慧，那个世人，对吧，控制着世人的智慧，就好像看到美股一跌就开始唉声叹气的智慧，对吧？这种智慧是目光短浅的智慧，这种智慧把我们的受苦当作是上帝的对我们的斥责，当作是上帝对我们的刑罚。而那个属天的智慧是在耶稣基督里上帝所赐给我们的，那个智慧能够看透今生，把这个时间能够一直穿透今生的这个时间的长度，一直看到永恒，而看到上帝在今生所给我们的一切的苦难是给我们成长的机会。所以你注意到在第九到第十节，雅各已经把这两种智慧把它区分开了，尽管是很暗含在里面。雅各说，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对吧？你说卑微的升高喜乐，这个我能理解，对吧？那富足的降卑为啥要喜乐呢？对吧？你赚了钱了，你高兴，这谁都能懂，对吧？你赔得一塌糊涂，你还高兴，这不是傻吗？对不对？你能想，所以你读雅各书，你要动脑筋，你知道吗？雅各书是智慧书，是里面有大智慧。但雅各告诉你了，你就必须得，这就是智慧所在，怎么在你处降卑的过程，在你失去一切的时候，当你陷入到一个很窘迫的时候，雅各说喜乐，为什么呢？因为你所夸口的富足也不过是将残的花草，这一切都无法使你能够真正获得上帝的悦纳。耶稣说，有谁能用钱财去换他自己的生命呢？ 耶稣说，你若赚得全世界但是赔上了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这是智慧，这是耶稣给我们的智慧。所以如果上帝说我拯救你的灵魂，但是你要失去这一切，你说好换，这桩生意是好生意。如果我可以拯救我的灵魂而让我失去这一切，失去整个世界，我也愿意换，因为这是从上帝来的智慧。从上帝来的智慧能够看透这个今生，而能够从永恒的视角来理解一切的事物。目光短浅的属世的智慧把这个世界当作是一场生存游戏，所以你需要做的就是不断的获得获得获得获得，然后让在这个世界上苟延残喘的继续生活，对吧？或者活得好一点，对吧？活得稍微有点面子有点尊严，但是最终有一天你要死，最终有一天你要面对生死。而所有在属世的智慧没有把这个事想明白，而一直在不断的忙碌着，但是属天的智慧把这个事想明白了。所以属天的智慧不必忙碌，属天的智慧可以安息。那你说我们应该最后我们说好，我现在知道了，我知道基督徒的人生是充满着百般的试炼，我也知道雅各你说的对，我们应该在苦难当中喜乐，而我想获得这个喜乐我必须有智慧。那我到哪儿去找这个智慧？雅各你告诉我，我到哪儿去找这个智慧？雅各告诉我们，我们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能找到这个智慧。你说王一牧师，我在这段里面没读到耶稣基督这个名字，对吧？没错，这就是为什么你需要来听我给你讲，对吧？所以雅各说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基督徒们，你们有人缺少这个智慧。所以当你缺少这个智慧的时候，你就要向主问，你就应当求那后赐给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所以上帝不斥责人的上帝你在哪儿能够找到？这里面的斥责这个概念在原文里面指的是找茬，对吧？是贬低，是用这种方式去嘲笑一个人，对吧？用苦难的方式去嘲笑一个人。你在哪儿能够找到这位不斥责人的主？在律法里你是找不到的。在律法里上帝是那位公义的审判主，在律法里上帝要审判我们的罪，而你唯一能够找到这位不斥责人的神的地方只有在耶稣基督里。在福音里这位上帝已经悦纳了你，在福音里你才能够找到这个真正的智慧。为什么？因为在福音里你才能找到十字架，而在十字架里面是这个属天的智慧最佳的彰显。这个智慧，这个属天的智慧，这个能够参透世上一切的苦难而且把苦难当作是喜乐的智慧，只有谁在谁的身上你才能看到最明显呢？就是在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身上。这位耶稣轻看十字架的苦难，能够看在那是摆在他前面的喜乐。这位耶稣能够知道说十字架是他，这位耶稣没有把十字架当作是上帝对他的惩罚，没有把十字架当作是上帝对他的斥责，这位耶稣把十字架当作是他的喜乐。在十字架上耶稣 是那个真正忍受试炼的人。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拍着胸脯说，我是忍受试炼的人。我们在试炼当中都会有怨言，都会有苦毒，都会有失败。但是唯有耶稣，弟兄姐妹们，唯有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是那个真正经历忍受试炼到底的那个人。所以十二节雅各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谁是那个有福的人？是耶稣。因为他经历试验之后，他必得着生命的冠冕。谁得着那个生命的冠冕？耶稣得到了那个生命的冠冕。因为他经历了十字架的试探，他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他获得了那个永恒的生命，是主应许给爱他的人的。耶稣替我们做到了我们所无法做到的。而更令人惊奇的是，耶稣获得这个生命的冠冕，不是为了他，单单的为了他自己。耶稣不需要生命的冠冕，耶稣本身就是上帝，永恒的上帝，就是赐生命的主。他需要什么生命的冠冕？耶稣获得生命的冠冕是为了我们，因为我们没有生命，因为我们一切的苦难，到最后我们认为，如果我们经历了苦难，那个苦难所代表的是死亡，所以我们会本能的逃避苦难。耶稣说，在我这儿，我已经透过我的受苦替你赚得了生命的冠冕，所以你可以不必惧怕，你可以坦然无惧地去面对你人生所要面对的一切的苦难，不管那是什么，疾病、意外、癌症，所有的一切你都可以面对，因为我已经替你赚得了永生的冠冕，我为你留着，你的生命在我这儿，所以你不用怕，所以你可以喜乐。因此，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今天从雅各书的第一章最前面这一段，我们一同思想的。我们思想了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充满试炼的一生，我们思想了雅各对我们的呼召，让我们在苦难当中喜乐。因此，我们也看到了，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才能找到那个真正属天的智慧，才能够真正面对苦难的时候生发这个喜乐。因此，让我们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喜乐的继续奔走我们属天的路程，只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阿们。